美国具有独特的枪支文化，拥枪权被看作是人民不可侵犯的权利。目前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超过3亿，大约平均每一个人就有一支枪，是全世界私人武器的一半。但枪支暴力也是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每一次大规模枪杀事件都会引发一番有关枪支控制的辩论，特别是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的20名无辜的孩子被枪杀后，行政当局和国会一些议员试图推动新的枪支控制措施，但枪支控制法难以推动，枪支销售量却急剧上升。美国枪支暴力频繁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民众维护拥枪权的依据是什么？如何来平衡维护民众宪法权利和保障安全？这起枪杀案能不能在选举年推动枪支控制的议题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
那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法律窗口主持人雅维。雅维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或是提出您的问题。
对，我想提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每一次这个枪杀案发生以后，我觉得我们就会蹦出这3个字，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啊。我想小夏，我知道你急不可耐要发表你的看法，因为您对这个枪支法呀，或者是这个历史都非常有研究。但我想先请我们自己的这个法律问题专家亚威，你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在美国这种枪支涉及到枪支的法律的这种概况，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好的，那首先我们要从这个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开始。那第二条修正案呢，指出呢，就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需要有管理良好的民兵，那么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对，
这是从宪法上做出了一个保证。那么对于这条修正案，美国人呢争论了很久，有的人强调这个前半句说呢，管理良好的民兵呢是这个指的是集体的持枪权，有的人强调后半句说这个持枪权是个人的权利。那么直到2008年联邦最高法院介入，才正式的把这个问题确立下来，就是说这个持枪权是公民个人的权利。
对，就说那个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很重要，就他肯定这是个人的一个权利。据说很多人就在争论这个第二修正案里面这一条，说那个逗号点在哪里，都很有学问。行，等一下哈，小夏你先不要急，我们就加州发生的这个案件呢，是这个上个星期五发生的，是算是最新的一起比较死伤很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案件。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请大家看一个背景报道。
22岁的艾略特·罗杰尔在大学宿舍里捅死了3个同屋，然后枪杀了3个人，造成至少7人受伤，然后举枪自杀。警察在他的车里发现3支手枪。理查德·马丁内兹的儿子克里斯就死于这次案件。
We don't have to live like this. Too many have died.
近年来，美国发生多起大规模枪杀事件，此后尽管民间出现强烈的控枪呼声，目前枪支控制法案难以在国会推动。民主党众议员亚当斯·西夫说，
我们还要等待多少悲剧发生之后才会有所行动呢？
失去儿子的马丁内兹说，
他们强调拥枪权，我的儿子克里斯活着的权利呢？
加州的这起枪杀案会不会让枪支控制成为选举年的议题？请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讨论。
对，小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背景报道里头，我们看到那个其中一位死者的父亲在那个一边哭一边控诉，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枪没办法好好的管，就我你们这个有人说要有拥枪的权利，但我儿子也有这个生存活下来的权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的确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辩论啊，尤其是说尤其是受难者受害者方面呢，他们其实更加对这个枪支的这个争议，他们更加的这个希望能够更严格的一个方式哦。但是我们看到死者父亲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他说 grew up with guns， 他也曾经在这个军队里头 serve 过。
对，
那对他来讲，他自己都觉得说枪还需要有更多的控管。那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美国社会上头目前对这个拥枪跟这个控枪方面的一个争论是怎么样？
其实这里头啊，
所谓拥枪控枪争论还掩盖了另外一个争论，
对，
在这争论中就是精神病人该怎么办。
嗯，
实际上你要看数字，美国3亿条枪，
嗯，
参与犯罪的枪可能就是零点多少，是不是？
对，
就说当然犯罪的就很，就是枪支持有者绝大部分是不犯罪的，
嗯，
但是呢，这些实行就杀无辜人的这些人，我们看到的康涅狄格和最近加州这些案件，100%是精神病人。
嗯，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说，这里就是牵涉到一个很深的民权问题。如果你像这个枪击案这个凶手的父母早就说他有精神病，那么对这些精神病人，特别是成年精神病人，像康州这个，你应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在他没犯罪的时候把他关起来？这样他的人权怎么样呢？那么他既然没有出现犯罪迹象，你就不能够控制他。但你一旦控制他以后，你就等于违反他的人身自由了。所以这是不光是枪支，这是两个，就是关于这些暴力案的两个议题。另外，禁枪和控枪是两个概念。我想
我们现在看到，对你说的对，禁枪和控枪，我们说是这两方面的在争执。实际上，禁枪的人，我觉得他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至少现在没有出来这个发声的时候，我主张禁枪的人，我相信有，可是目前好像在美国的这种政治气氛下或者文化气氛下，这些人是都，也许他心里是想干脆禁枪算了，但是好像他们也现在觉得这个时机是不是不成熟
的。根据小夏刚才所说的分析，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你说关系到精神病患自己本身的人权，就是说我先不要讲到那么极端，把他关起来或限制他人身自由，他适不适合拥有枪？
对，
因为他如果说没有犯罪迹象，像我们看到这一次加州这个枪击案的这个 Ellie Rogers，他之前有警察找过他，跟他谈过话，他甚至让警察认为说，没错，我是 depressed， 我有忧郁，或是我有精神上的一些的疾病，但是我并没有自杀或杀人的欲望。警方方面也认为是这个样子。那他说我要拥有枪，我是为了要保卫我自己。那精神病患是不是也有人权说可以保卫他自己呢？
这里的问题就是，你精神病什么程度才能够，现在目前存在的法律已经是规定
精
神病人是
不
让用
枪
的，可是精神有，你说有一点忧郁症等等等等，到什么程度，就说你说比如说可以不让他买枪，可不可以让他用银行，可不可以让他做别的事情，是他是不是一个能够自己负责的个人
开车，
所以对呀，开车拿枪拿车去撞人很严重，是不是？所以这里头呢，这个界定怎么界定，这是很大的一个法律问题。
我就要谈到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才我们谈到2008年的这个案子里哈。那么支持枪支权利的人们就是说，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它是覆盖全美的，全美都有效，已经明确确立了公民个人的持枪权。但是，反对枪支暴力的人是提出呢，就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根据他这个判决，你的个人持枪权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嗯，
你比如说，他说在这个人持枪权里头有个合理的例外，就是刚才小夏谈到的，比如说你这个被确定为有危险或者精神病患者，或者说你是犯罪分子，或者是你因家暴或被判刑的这些人，你在家里是不可以拥有枪支的。所以这个虽然联邦最高法院这个个人持枪权它是明确了，但是它也附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对这些人是禁止他们使用枪支的，那么这个等于就把球踢给了各州。
对，
那权力是有了，你在各州在执行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你可以不同程度上的这个通过和实施枪支管制法。那么有的州严格，有的州比较宽松一点。
这最高法院的这些判决经常都是非常模糊的，所以说这个争议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个下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小夏，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个人这个拥枪权的时候，很多人说当时是说反对暴政，所以很多人提出这个理由是说拥有人民拥有枪的时候，基于他们对政府的一种不信任。那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民调显示，买枪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似乎很少人说我买枪是为了反抗暴政，就是很多人他是为了娱乐。我们知道在美国打猎这是很流行的，还有人为了自卫。就说，所以现在这个拥枪权的这个理由，很多人就说这个反枪的人就说这是个伪命题，说现在哪里有暴政。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枪杀案一发生的时候，这个全国步枪协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说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全国步枪协会的人有这么一句话说， 你怎么对付一个拿枪的坏人，是用一个拿枪的好人来对付。我觉得这一点哈，不是说我不是说反对或者什么，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因为就我自己来说，我不知道我们这当中谁有枪，我觉得如果我让我拿起枪来，我可能就会打了自己的脚了。就是这枪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玩这个的，就是说这个说法，您讲讲，可能你对这个全国步枪协会很有研究，就是这种理由人们能接受吗？
我先要承认我们家有五条枪。我们家两个人
现在吗？
那现在我们平均就是我们四个人平均一人一条枪了，就是
我不知道你
家。所以当时买枪你的这个理由，你想法是为了什么？为了娱乐？为了自卫？
反对暴政？
我倒不是，因为这里我有一条枪，我们刚没多久买的，是二次大战时候的三八大盖。
OK，
那是历史原因，
啊、
那是我觉得
这
个就是当然也是当枪买，我收集会是这是我私人财产，
这可以理解，
是不是？
对。
那么当然我是我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的时候呢。我是确实是有点害怕出什么事儿，我床头会有杆枪，这是给我自己定一下心，我也不会做什么事情。
对，
但是如果有坏人来呢，我也是能对付他们的。就是这是当时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枪是一个平等利器。
嗯，
就是说你来了一个六尺高的汉子，跟我一个五尺高的，我有一杆枪，我跟你可以对付。
嗯，
这是我对于我来说是心理上很大的一个，就是一种平衡。
嗯，
是不是？尤其是你自己住的时候，当然买枪主要还真是不是对付暴政。
嗯，
但是呢，在美国，我应该先说什么？禁枪不是一个话题。其实真正控枪控到什么程度？控枪法案从来是有的，比如说现在是你就不能买一大炮，对不对？
对，
我是认识人买了大炮，因为它是规定这个19世纪的那个武器都算古董，那么你就可以买大炮，但现代大炮你是都不能买的，现代自动步枪也是不能买的，所以控枪从来都在控枪，关键是控到什么程度。
对，那你现在买大炮，可能也很多人也没有院子去放这个大炮，但是现在很多就推不动，就甚至一些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就大多数人认为可能很合理，比如说这个子弹夹装多少。我记得这个桑迪胡克小学的一个学生的家长，就他的儿子在那个事件中死了，他现在就在推，他说那个子弹夹原来那个人杀他们小孩的那个人说他那个子弹夹是多少，30发，他说我们能不能降到10发。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是个创可贴的这种效果，他说对，这样的话那就那20个小孩里面可能有11个能存活下来，都去这样计算，我觉得很悲惨。就是说对
补充的，
对，我刚才他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枪支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美国啊，这个大概有39%的这个家庭啊拥有枪支。
对，
那么美国的枪支刚才小夏谈到了，大概有2亿7000万到3亿1000万
左右。对，
但是实际上拥有枪支的人还是少数。
是，
不过即使这样呢，即使是这样呢，也是超大概有几千万了。
那对，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个禁枪啊，或者是我们说的主要还是控制枪支，在美国这个阻力那么大，这个民间。就首先就来自民间呀， yeah, 因为美国人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枪支个人权利，看作是一个跟言论自由权同样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
就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了，在我们接他们的来电之前，我们先再请小夏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您自己也曾经这个代表的共党出马竞选过啊，所以您可不可以讲一下说你的观察，这个枪支议题在今年的这个其中大选里面，会不会再度成为一个议题？尤其这个加州枪击案才刚发生，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
这每个选区不一样。
嗯，
应该说大城市里控枪从来是很严格的，
嗯，
城市越大控枪越厉害，犯罪率高。
嗯，
而农村呢，控枪是基本上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也有以打猎为生的人，
嗯，
也有很多人是要保护自己家庭，因为他单独房子，
嗯，
隔3屋里都没有人的，那么枪支成为一个必要的这个生存工具。
嗯，
而且这枪支作为生存工具，对于从农村出来这个美国人来说，他不是说美国立国以后有的，从一开始建就是美国人移民到来，枪支就是生存工具之一，所以这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还有我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枪支，美国人拥有枪支到底是为什么啊？那实际上呢，我有一个一手资料，就是我在采访这个 这个2008年这个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诉讼人之一，他叫海勒，这个案子就是他提出来的。
对，
他为了维护枪支权呢，他把这个他所在的华盛顿市政府一路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
哇，
那么我在跟他谈话中呢，他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他提到了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谈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虽然你说这个就是可能美国人买枪的时候他不一定想的这么多，说是暴政，但是呢他的的确确他认为这个枪支，个人拥有枪支对这个可能的暴政以及这种威权政权，
对
他可以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在他脑子里是有这个概念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谈到这个枪支的这个造成这个枪支暴力的问题啊，刚才你们分析了主要是精神上的问题，但我要提到一点，往往被这个媒体忽略的一点呢，就是暴力文化的这个问题。
对，
那么2008年呢，联邦最高法院有一个案子是针对加州的一个禁令。加州2005年是由这个当时的这个州长的施瓦辛格签署成为法律，他禁止呢，就是你零售商向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和出租这个暴力的视频游戏。
对，
如果违法呢，你就罚款1000美金。所以呢，联邦最高法院把这个禁令推翻了。
哦。
那么这个完了之后呢，那这个暴力这个向未成年人这个销售和出租这个暴力这个视频游戏呢，就等于是合法了。这个在美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它是什么依据呢？言论自由。
就是以言论，对这个
问题。第一修正案。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它是第一修正案提出来的。那么之后紧接着这个美国精神病协会针对这个判决呢，他提出呢。专家啊，根据全世界的这个这些调查啊、统计啊，就是说这个儿童的这种暴力行为啊，和这个暴力视频游戏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些视频可以导致人的攻击性的想法、行为、情绪的暴动、精神的骚动，这些都是有关的。所以这个在谈到枪支管制的问题的时候，往往被忽略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暴力文化的问题。
其实这个罗杰尔应该还有一个反社会的倾向，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电话。
对，这个好，北京的王先生您好。北京王先生
你好。你好
您好，请讲。
只能听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非常清楚。
三个问题。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大陆的媒体中总是宣传美国枪支泛滥，是因为美国的犯罪率非常高。我想请嘉宾过一会儿回答一下，就是美国的犯罪率跟枪支的广泛使用有没有直接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既然美国出现了多起校园这个枪击事件，为什么美国就是说，我听说我过去啊，就是听说就是为了镇压一些混乱的暴乱的，可以枪上可以装橡皮头子弹，有些西方国家的警察用橡皮头子弹来镇压，就是控制一些暴乱的情况。橡皮头子弹可以伤人，但是很少打得死人。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在用子弹方面为什么不进行改进？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美国的法律是否规定残障人可以不可以有拥有枪支、使用枪支的权利 ？OK， 我就提三个问题。谢谢
北京王先生，非常提得很好。我们现在。再接一下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您好。
是我们啊。
是。
枪支管理拥有权与民主政治有直接关系吗？枪支管理拥有权与民主政治有直接关系吗？有，但是不用夸大其词。枪杆子里面不能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只能出暴政。电话监听与独裁专制有直接关系吗？有，但是不能矫枉过正。乔治布什也曾经对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进行过监听。那么除此之外，枪支管理、电话监听与什么有关系呢？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关。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忽视群体利益，在自己的住宅开枪杀人是杀那些贸然闯入者是理直气壮的。打电话给自己的女朋友是不允许别人监听的啊。
好的，谢谢高先生您的意见。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要接听下一位的观众朋友的电话。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请说。
吉林于先生请讲。
这个今天晚上咱们讨论这个话题啊，这个美国的拥枪还是禁枪。那么美国啊，他的这个主张的是人权高于主权。那么一次次这个暴力啊，这个恐怖啊，这个事件呢、伤及这些个无辜的百姓。那么我认为的话，咱们四位这个两位主持人和两位嘉宾呢，你们在这个也拥有美国的国籍之前呢，你们首先是中国人。那么中国人，你们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国情。那么中国的国情和美国的枪支文化比较一下。那么这个中国 禁枪。那么中国的话，由于禁枪的话，中国在这个安定这方面和美国有没有这个比较？你们那个，
好，至于先是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
对，
那我们要接听下一位，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是云南的朱先。赵先
生，周先，你好，你好，云南姓周，这样，首先我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中国，那不得了，那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枪，那个中国完全是个这个一塌糊涂的国家了，民的素质摆在这儿，没办法，美国这个禁枪问题呢，其实谈也谈不下来，因为确实是，除非明年。死的人比今年多10倍，那可能就要禁了吧。只要
好，
那个可能也很难禁下来。好，我
非常感谢周先生。
那我们最后一位来接这个江西的李先生，然后我们请嘉宾来回答一下各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江西李先生，请说。喂，李先，您在线上，请发表您对这个枪支的意见。
啊，对这个。
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两位来宾，先请小夏你来回答一下好了。刚才北京王先那个非常 specific 三个问题，
对，
犯罪率是否跟枪支有关？校园里面这个发生那么多事情，为什么不能没办法进？还有残障人这个部分。
我先倒着回答。
好。
残障人是公民，就跟他用的他拥有所有应该有的公民权利，所以呢，残障人被要是不能买枪的话，那就被歧视了，是不是？那么枪支和犯罪率，如果是按照美国各个州来统计，拥枪率越高的地方，犯罪率是越低的，这是一个非常硬的数字。比如说拥枪率最高，像德克萨斯，像我们州弗吉尼亚州，像等等拥枪率最高的州，而拥枪率低的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这个大城市多，伊利诺等等，就而且如果到地区，到每个用就禁枪越厉害的地方，犯罪率越高，这里头谁跟谁是因果关系，这就很难说。当然是喜欢枪的人说，因为我们有枪，他们不敢犯罪，你进来我就给你一枪，是不是？但是呢，很多其实是也是因为说犯罪率本来就高，所以就开始禁枪。所以这个中间的有这么一个关系。
先有鸡先有蛋。
像 LA 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的那个警长还曾经因为犯罪率太高了，所以呼吁说，你只要拿枪来缴枪，我们就给你那个 food stamp 还是什么，就给你奖金，
对，
换枪。对。
但副总统拜登也说，就说哎。要有犯罪要什么的话，那我拿一杆鸟枪到这个阳台上胡打一场可以。所以这个犯罪率和枪这不是一个这么简单说枪一多或者枪一少就犯罪率高和低的问题。
那宁夏高先生，您
我想就是刚才小夏谈的这个就是拥枪和这个犯罪率的问题啊。至少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每年啊大约有10万人。因这个枪击死伤，每天呢有32人，这个死于枪杀事件，所以这是个硬的数字。而且呢，不论是从联邦来讲，还是从这个州一级，都有很多的法律。你比如说联邦一级，从34年到36年，它有这个全国和联邦火器法。68年，这个马丁路德金被刺了以后呢，又通过了这个枪支管制法。里根被刺未遂呢，又通过了布雷迪的这个枪支管制法。后来有关于这个这个家庭暴力的这种控制啊，所以联邦一级这来讲呢，就是很多的法律了。从这个州一级来讲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以科罗拉多州为例吧，科罗拉多州历史上发生过两起，一直2005年的科伦拜恩高中的那个枪击事件，13人死。那2012年还有奥罗拉那个电影院的，有12个人死亡。那么这个州呢，在这个枪击事件以后，它通过了很严厉的法律，对所有的购枪者呢，就是都进行背景调查，而且限制你弹盒里的子弹呢，在15发。
对，
所以其实已经是很严格的了。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个枪支暴力，并没有因为这个你通过了更严格的法律而减少，相反的还更加多了。那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吗？是执行。
所以刚才我们分析了很多的因素。
对，
这里有一个不是执行枪支法，你要是买枪买过一次，你就知道所有的背景调查什么的法案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你要在美国，你要看看犯罪率是谁，就枪支犯罪是谁在犯罪，枪支犯罪中。如果不是绝大部分，也是相当大一部分是非法枪支犯罪。也就是说，那些不能买枪的罪犯偏偏去黑道买枪，买了拿来犯罪。唯有芝加哥这个城市，芝加哥城市黑人区平均每天打死一个人。 不止啊，去年大四500多人是不是枪支犯罪率非常高？那么这非常高的中间枪有多少是合法枪支呢？绝大部分是非法枪支。所以呢，很多这些拥枪的人，也就是说，你要是立法限枪的话，限的就是那些合法的人，非法的人上街掏200块钱买了，你拿着也没办法。所以这里呢，就是情况就比较复杂。
好的，那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想了解的是关于这个宁夏高先生，他们都问了，就是民主跟枪支有没有关系？他刚刚说枪杆子出的是暴政，所以说，但是我们刚刚也说枪可能是拿来推翻暴政的一个工具之一。这个小夏你的看法？
枪杆子里面出的钱，
这里怎么我跟就这么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有一种概念上的联系。你说这个枪杆子打出民主还是打出暴政呢？那其实跟军队怎么组织是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要提醒一句，是中国是1950年以前，中国当时1956年吧，我记得还是毛还曾经说过，全民皆兵，大家都得有枪。那么在过去民国时期，个人持枪是合法的，所以呢，那个枪支本来就是传统上是作为一个个人武器，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刀啊、枪啊，我想蒙古人进来武家护刀试过这个，但是传统上武器是个人的，一直到清代什么去参军去当兵的人武器。甚至马匹都是个人拥有的，所以这也是在美国其实当时为民兵啊，什么叫民兵？第二修正案说的民兵就是全民皆兵，就大家家家户户都要有枪有兵。所以当时的立法，我记得马萨诸塞州有些地方立法嘛，说你们家没有枪是不合法的。为什么没有枪不合法呢？就说明你不肯当民兵，敌人来了你都不打，就是所以这就不合法了。这非常有意思。
我们是和平暴力，
对，但是现在的
暴力的方式。
他有一个听众就问说，现在的中国如果说让大家有枪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在买菜刀都要实名制了，
很难想象中国民间有3亿条枪啊，就是
三亿条，那不得了。
之前不是有一个64前名人士在波士顿的时候，就是支持用枪权，他就曾经说过，如果64的时候他们每人手一支枪，今天这情况就不一样。一样了，六四其实也快到了。想象你的看法，你觉得说，如果六四的时候大家都有枪，是不是今天情况就不一样？
不一样，但不见得更好。所以说句实话，就说这种，这也是刚才亚威说到的暴力文化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就是说，目前因为政府压制的比较厉害，所以管制的也很厉害，城管打人、警察等等。你可以想象，如果人民手里都有枪的话，城管你打我也打，大家一起打，这对于中国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情。但是情况不见得更好。但是呢，当你的暴力完全是力量都在一方的话，就是说政府全部暴力，人民没有手段的话呢，这人民我想渴望期待有点手段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而我想就是在美国这个情况下，当双方，我们记得前不久科罗拉多也出过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个警察要去没收他的
那个
一个人的土地，那所有
内华达
对内华达，就大家就大家就结果那些反对
牛仔
是土地的牛仔们全部拿了枪，你一看那个牛仔们都挂着那个半自动机关枪，警察拿一手枪，这简直是
我看到一个照片，就是一帮人这个持枪荷弹的穿的那种衣服，我以为哦是警察，再一看那个图片，说明是那个当地的那个牧民，
对
他们的那个装备之好哈、啊，
所以警察当时就不敢打了，
对，到政府最后解释说为了不伤害人民，我们撤，
对，
这是
和平理性非暴力，
对，说我们不要跟这个
所以政府
人民去对峙，当时
这时候政府就只好和平理性非暴力。
有一个记者穿过去说大家不要打，我是记者，是不是你在穿过去？对，
纽约的记者
啊，这个话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总之我觉得我们在枪支这个问题上哈，枪支暴力问题上要有个平衡。一方面我们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受害学生的这个父亲声泪俱下，为失去自己的独生子这种悲痛欲绝的心情。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忘记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今天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更清晰更全面的有关枪支权利、枪支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引起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对，谢谢亚威，你提醒我这句，我就想，我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最近有没有这个民调显示，基本上是说反对这个再更严格控枪的人，大概稍微超过1.50%，所以就说这个观点是一半一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议题在美国一定会争论下去的，各方都有自己的有理有据。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关于枪支议题的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呢，我们将继续探讨美国与中国对待这个监听民众啊，以及间谍的态度的不同。